陈子娟，你好。目前您丈夫常伟平律师在狱中的情况如何？您最近去看望他了吗？如何联系的？他的身心状况如何呢？
哎，您好，我是常伟平的妻子陈子娟，我这两天应该是7月22号到7月23号，我到陕西想去看我的丈夫，因为他现在是被关押在陕西分县看守所，我是和律师们一起去的，他的辩护律师呢是要求会见，但是就是看守所呢不同意会见。所以他这个案子就是从去年10月22号被抓，到现在9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是没有一个律师见过他。那个我也要求会见，他们也不同意。律师和我呢都要求通信，因为那个按照法律的话，这个阶段的话，他应该保障通信权的，我们也要求通信，他们也不同意。然后我去看守所的话，还想给他从钱。就是他们也不同意，所以常雨萍她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么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常伟平呢于2019年被注销执照。那么2020年的10月22号，据说是因为公开了他曾经遭受酷刑的这个经历，被公安带走的。那么有消息指他是被指控了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常伟平的辩护律师怎么说的？
对，他是在2020年1月份，1月12号到1月22号，这11天时间里面是被陕西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然后在这期间的话，他受到了酷刑。后来的话，就是2020年的10月16号，他在 YouTube 上面。就是讲述了他这个被酷刑的这个经历，6天之后呢，他就被第二次抓捕了。所以就是说，他这个第二次抓捕呢，也可能是跟他公布这个酷刑是有关系的。至于他被指控前，他后来罪名已经改成颠覆国家政权，而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我和律师呢，我们都认为这个呢，就是对。这很可能的话，就是对他揭露酷刑的一种报复。像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帮助网民啊，还是做了一些信仰相关的案件啊，就这些，完全就是跟颠覆国家政权就是没有关系的。他做的这些行为的话，都其实很多是公益性的案件，不存在颠覆国家政权的问题。常伟平他遭受了2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我对这一个强制措施，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的不人道的，而且甚至我觉得是违法的，因为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公安机关说是你是国家安全类的犯罪，然后采取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之后，家属就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信息。就而且像律师也不能介入，因为他规定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律师要会见，要经过公安机关的批准，所以就是他就把这个当事人就完全处于一种好在公安毫无监督的权力之下，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一个状态，外界没有办法监督，没有办法任何的救济途径。而且通过我在这个过程跟司法机关打交道，他们都就所谓的检察院呀、中国的政法委啊、纪委啊，就这些，完全起不到任何的监督作用，就是他们都不管。而这个过程呢，长达6个月，现在也已经曝光出来大量的这个酷刑就是发生在这个阶段的，我就觉得这个措施是非常的不人道的。
据您了解的情况，常伟平律师呢遭受了什么样的酷刑？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可以讲一下，因为第一次被酷刑之后，他就被取保候审了嘛，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所以这个过程的话，他跟我讲过，他就说他是被关在陕西省宝鸡市宝泰宾馆的地下室，然后那个地下室的话，那个墙壁都是处理过的，都是软包的。 然后房间的话也没有窗户，他就被铐在那个老虎凳上面，连续10天就不让他睡觉，一直让他就坐在那个老虎凳上面，手也是被铐起来的。所以就是到了后来的话，他那个腿啊都肿了，他就要求那个让他活动嘛，但是呢他们还是让他就连续10天坐在那个老虎凳上，而且也不给他吃饱饭，每天就是给他吃很少很少的饭，早饭没有，中午饭的话就是一小碗面条，晚饭的话就是一个很小的馒头，可能就一个鸡蛋大小的一个馒头，很硬，然后放上面沾着辣椒，就每天就都处于饥饿状态。而且看守他的就是不是警察，是警察雇佣的一帮当地的那种地痞流氓那种的，他们一天24小时就跟他在一个房间里面，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里面吃饭喝酒打麻将抽烟，就是吵得他即使坐在那个老虎凳上他也没法睡觉，还有这个很大的那个烟的味道，因为他不抽烟嘛，那个烟味道也熏得他很难受。他们还就是疲劳审讯，就10天的时间里面给他做了16份笔录，然后所以他的这些笔录都是在剥夺睡眠、剥夺饮食，就是身体及受到酷刑的状态下做出来的。这是他给我讲的他第一次的酷刑经历，然后第二次的话是被同样的办案单位带走，都是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所以呢我们认为的话他，而且是因为他公布了第一次的那个酷刑，所以我们还是认为他很可能第二次受到酷刑。而且从去年10月22号被抓到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律师能会见到他，我已经请了6个律师了，多次要求会见都会见不到他。我们猜测的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他可能受到了酷刑，他们不想让陕西的这个警方的话，他不想让常雨平把这个消息呢再公布出去，所以他们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不让常雨平接触就是他的律师。他有可能是被酷刑的情况，就是现在没办法不宜见人，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作为家属呢，这个对于常伟平遭受酷刑以及这个对中国人权律师现在的处境您想说什么吗？
我觉得就所谓的这些人权律师，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很多都是公益性质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但是就是他们现在受到了极端不应该受到的对待，可以说是虐待，甚至虐待和打压对这个群体。像常雨平的话，我觉得就他还受到了酷刑，我感觉我真的是非常的愤怒，他们做的都是有利于社会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现在当局的这种做法的话，是把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力量然后他们给摁死，把他们关进监狱，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极为不正确的。
刚才前面你也讲过，就是说常伟平在2011年取得律师资格以后呢，他为什么会成为政府打压的目标？据说呢，他曾参与代理多个宗教死刑等敏感的案件，另外呢，还多次为律师被剥夺合理的辩护和职业权发声，这些事情您了解的情况？
对，他确实从取得律师证之后，他就是代理了很多信仰相关的案件、网民的案件，然后还有一些我知道的监狱非正常死亡的案件，都是人权相关的案件，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性别歧视啊、乙肝携带者或者艾滋携带者的平等就业权呀，就这些平权类的案件。这些案件的话，我认为都是需要律师参与的，因为他们也是也是一个法律事件嘛，像这些案件也都是在中国的法庭当中进行的，那律师的参与我认为就是必要的，而且也不应该被阻止的，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不存在触犯法律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对常伟平他们这一类的律师完全不应该打压，他们是社会的健康积极力量，更不应该酷刑， 他们现在所遭受的这个对待，然后我们家属是非常愤怒的，希望政府能够改变这种做法。
那你还有什么期望吗？有什么要求？
我希望常艳萍被立即释放，他是完全是无罪的。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积极健康，然后有爱心、有公平正义感的人。他做的这些事情完全没有触犯法律，相反都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不应该这个样子对他。希望大家都能关注常伟平和中国人权律师群体，然后让他们的所遭受的打压困境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希望能改变这个情况。
好的，谢谢你陈子娟。
谢谢您。
以上是常伟平律师的妻子陈子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